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这本书呢是在新约当中占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它是在保罗的书信之后的，在其他的书信之前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它好像一个桥梁一样，把这个保罗的书信呢跟其他的书信呢联合起来。而且呢在这本书里头呢讲到很多有关呢犹太人的律法方面的事儿。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把它的三个特点呢把它提出来跟您分享一下。请你呢把它记下来啊。那为什么我要你把它记下来呢？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呢你手上没有什么的资料除了你那本圣经之外。所以呢我盼望你可以把一些重点记下来。不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每一个字你都要记下来，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要把那个重点记下来，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了。那么第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新约当中的立位记。那么在旧约当中呢，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当中呢有一本呢叫做立位记，就是旧约圣经的第三本。我相信呢你待会儿的时候呢应该去看一看立位记。那么立位记里头大概讲的是什么呢？原来啊，在犹太人十二个支派当中呢，神特选了一个支派，就是立位支派。神特别的对这个立位支派说，你们不可以拥有财产，你们不可以好像其他的支派一样做生意做买卖。原因是什么呢？我把你们分别为圣，你们专门的服侍我。就是说从前在旷野当中他们有一个会幕啊，后来呢在圣城当中他们有一个圣殿。那么立位人的工作呢就是集中在会幕或者是在圣殿当中好好的服侍神的啊。比如说他们在旷野当中要把那个会幕抬来抬去的时候呢，就是由立位人抬的。那么在圣殿当中呢，他们也有一个约柜，是吧？那个约柜就是运作的时候又把它运来运去的时候呢，那个运送的那个过程当中是由立位人负责的。那么神特别的把这个立位支派分别出来，就是叫做祭司的身份。那么祭司是什么呢？就是管理献祭的事。所以呢在这个圣殿当中呢，他们也有一个祭司院的，就是只有立位人的祭司在里头。而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叫做大祭司的，就是全国最高的一个祭司。那么在全国当中呢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一年一次，他呢在那个赎罪日那天把全国的重要的人物老百姓都招聚在圣殿的地方，先为他们献祭赎罪，又为自己献祭赎罪，然后呢他带着那个山羊的血呢进入至圣所啊。这个将来呢我们在希伯来书里头呢再讲，但是呢现在我们就要你把这个第一点呢写下来。所以啊在旧约的立位记当中呢就记载了他们所献的祭是怎么献的，他们那些祭司的身份是怎么样的，都有很详细很详细的记载。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希伯来书是新约的立位记呢？原来啊他把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身份点出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而且呢把主耶稣在这个献祭当中所担任的那个身份是怎么样的，他自己就是大祭司，他自己就是那个被献的 那个寄生啊，就是那个牺牲，而他的血呢就变成那个被杀的羔羊的血。那个大祭司呢就带着那个血进入至圣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每天带着耶稣基督的血呢进入至圣所。这是何等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呢，就是把旧约里头所有的代表了新约里头，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事的那些影子，都把它启示给我们，把它翻开，以至于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根有基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一定要把这一点写下来，就是新约的立位记。第二，它又称为至圣所。什么叫做至呢？就是最的意思，就是顶点的意思。至圣所呢，就是最最神圣的一个地方。原来神一直有一个心意呢，要跟你跟我相交，所以呢就在这个世界上，他分别一个地方称为圣地，而在这个圣地当中又分别一个地方叫做圣城，又在这个圣城当中又分别一个地方叫做圣殿，又在圣殿的最里头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在这个至圣所里头呢，就有那个摩西在山上所带下来的两块石板放在那个约柜里头，里头呢又有犹太人呢在旷野里头所吃过的那个玛拿放在金冠当中，还有那个亚伦的杖，那个发过芽的杖都放在里头。你可见呢，就是人与神相交最神圣的事儿都放在那个地方。而在那个约柜上面呢，有两个天使呢他罩着就是盖着在这个约柜上，所以可以说是至神圣的地方。那个最大的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为自己赎了罪之后，就进入这个至圣所，就在至圣所里头祷告，他就在那个地方面对面的见神了。当然我们不是说好像人见面的一样，但是最低限度他可以在那个地方祷告，他可以为自己的老百姓认罪，他也可以呢亲自的在那个地方聆听神自己的话。所以那个地方是至圣、至美、至完全、至永恒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讲到希伯来书就讲到至圣所，你看这本书是何等的美呢，是何等的重要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高举了耶稣基督。那么在将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继续不断的把这个至圣所呢再一次的跟您好好的研究。所以我在这儿有一个很小的要求，这个要求呢是你绝对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请你不要缺这一门的课。假如你缺了的话，也请你不要灰心，立刻的给我来信，我就把上一课的笔记啦，那些重要的那个经文啦等等，那些可以帮助你可以进入这个更深的学习的那些的笔记或者是讲义呢寄给你。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断了联络了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心里的一直一直非常非常强调的，就是说不单只你要听，而且你要实行在你的生命当中。比如说这个至圣所，今天没有圣殿了，但是今天神住在什么地方呢？原来今天神就住在你跟我的心里头，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我们的心就是至圣所。你看这个何等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呢，你一定要身体力行，就是说呢把这个真理呢行走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你所思想的，都是好像圣殿一样那么宝贵。而且呢每天要好好的接触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请你不单只自己实行，而且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实行，请你把我们这个课程提醒其他的弟兄姊妹，叫他们来好好的听，好的学，跟你跟我一块啊。所以第二点呢就是叫做至圣所。第三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它是一个桥梁。什么桥梁呢？就是把旧约在熟悉律法之下的犹太人带到新约当中，带到主耶稣里面啊。那么也同时呢引到我们这些 新约下面的那些外邦人呢，了解旧约当中的律法制度，认识呢新旧二约的关系。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啊。有一天我碰见一个人，他来敲我的门，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坐在礼拜堂办公的地方。那么他来，他就说啊，非常好，我今天呢来到你的礼拜堂的地方，大概你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是不是呢？我说是啊。那么请问你有什么贵干呢？那么这个人说，我是在你那个街尾的地方啊，不远的地方的一个新盖的礼拜堂里头的牧师啊，我今天特别来找你呢，就是想邀请你跟你的会众呢去参加我们的教会的开幕典礼。我说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啊，将一切的荣耀感恩归给我们的天父。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我那个教会呢叫做基督福临安息日会，那么有些人翻译做第七天的圣日的会。那我说哦，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哎，他呢就立刻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说你看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有哪一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呢要把安息日改成主日的啊？请你告诉我。那我说这个很简单，我说呢使徒保罗呢多次的提醒他的会众呢，他说你们要把钱呢预备好，因为现在呢耶路撒冷呢有大饥荒，那么在主日我来的时候呢，你们就把那个钱呢收集好，我就带下去啊。而且呢在启示录的地方呢，我们也知道在主日不是安息日啊，不是安息日啊，是主日，那个约翰呢就看见主耶稣呢向他显现。那所以呢我们深深的知道啊，不是说安息日好还是不好，乃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日子，代替了从前的安息日。那么这个新的日子呢就是主日，就是七天的第一天，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而不是呢七天的第七天。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回到旧约当中。那么这个人听我这样的解释之后呢，他就赶快的跑了。那我就对他说，先生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走，我现在呢还要讲一句话。我说呢，我没有理由在新约的时间把我的会众带回旧约当中。现在我们已经是新约了，主耶稣已经来了，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我们所有一切的旧约里头所讲的话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应验了。我们今天有了他，就不需要再回到旧约当中守那些日子啦、节期啦等等。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你对这本书有一点的认识啊？那么怎么样才知道在旧约当中的律法怎么样才知道他所讲的都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所得到的呢？那么这本希伯来书呢就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个交代。
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常歌颂，是我唱。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第二个重点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啊，跟其他的书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大概把它分成三点啊。第一点，为什么这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呢？啊，请你呢在这一点下边呢加上三个小点啊，那你做笔记的时候呢啊，我不要太复杂，但是呢我要尽量的帮助你。那么希伯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希伯来这个字呢，就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的意思。那么是谁从大河那边过来呢？原来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呢，希伯来人的意思呢，就是当地的迦南人称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人的后裔啊。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跟犹太人的啊那些后裔在里头。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是犹太人了。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当时呢就信主了，但是他们呢有非常浓厚的犹太人的思想做他们的背景的。那这是第一个小点啊。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当他们已经变成基督徒之后，他们仍然有一个很浓厚的犹太教的这个背景在里头。当他们遭遇了当时教会所遭遇的很多的逼迫的时候啊，当他们知道要为主耶稣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些人呢啊，就有一个心意说，不如回到犹太教当中吧。所以呢，他们就是有这个弱点在里头的。所以希伯来书呢，这个第二个小点呢，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倾向要回到犹太教当中。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呢，写这本书的人呢，就有一个盼望要向他们解明，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呢已经得胜有余了。那第三就是呢，他这本书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他特别对那些退后的甚至于说听见了真道之后而不肯相信的人提出了五大警告。那盼望呢在我们以后的日子呢，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学习啊。这是第一点，希伯来人这一个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啊。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针对犹太人写的。所以呢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没有律法做我们的一点的知识背景。当然我在讲到这些律法的时候呢，我也盼望我把我所知道的跟您做一个交代，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放心好好的学习。所以你看在这本书里头呢，引用很多很多的旧约的律法的认识的。那么第三，他的作者是谁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当然有人说大概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么也有理由，但是其他的人呢不同意。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呢有一个心态，就是要把犹太人信了主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现在有一点灰心的那些犹太人，面对逼迫的那些犹太人把他们帮助一下。怎么帮助呢？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呢我们所相信的犹太的律法就是犹太教里的所有一切呢都已经完成在主耶稣的身上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第三点当中呢我就要告诉你，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神把这个作者呢隐藏了。但是无论如何，在整本书里头呢，我们都可以看见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好，第三个大点，他的特色，第一，他是高举主耶稣的。请你呢记四个小点好不好？第一个小点就是他用更美更好一共17次。第二，完全全备成全是11次。第三，永远用了17次。第四，用月新约旧约这个约21次，用血25次，用救恩18次。那我再重复一下啊，这本书这一点呢是相当重要的，就是说在整本书当中呢高举耶稣基督。第一点啊，就是本书的特色，第一点第一个小点里头呢，他就用那个更美更好17次，完全全备成全11次，永远17次，约21次，血25次， 救恩八次。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说主耶稣比先知、天使、摩西、亚伦更美。第三个特色呢，就是新约比旧约更美，因为它有三个条件，它有更美的中保、更美的赎罪血、更美的新活路，以至于人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是不是有一点复杂，但是呢我把最后的一点啊，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第三个大点再跟你重复的讲一讲好吧。第三个大点呢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这本书里头呢有很多更好更美等等，我现在不重复了啊这一点。第二呢就是讲到主耶稣比先知、天使、摩西、亚伦更好。第三点就是新约比旧约更美，因为有更好的中保、更好的赎罪血、更新的道路我们可以行走的。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助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到这地方为止。现在呢在这个奇妙的书的第一课里头呢，我有两个问题想请你仔细的思想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做新约当中的立位记呢？第二就是怎么样才可以构成律法，就是旧约跟新约的桥梁呢？